再次问候大家啊，在主里平安啊，我们一起打开啊今天的经文好吗？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啊，今天我们是要从第十八节啊看到第四章的第七节啊，从第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七节。啊，记得就上一次哈，我们分享的时候啊，我们就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事情啊，啊，我们就提到说他们有一个纷争的问题啊，是在前面，就是第一章开始到第四章，所以你老会听到这个课题哈，就我已经讲了四次了哈，啊，你还要多听一次，因为到了第四章的结尾还是在讲这件事，当然第五章就不是了啊，啊，所以还是围绕在一个大的问题上，就是哥林多教会有纷争的事，啊啊，我想你们应该很熟了哈。这个纷争不是什么分裂啊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教会分裂，不是啊，因为它不是异端的问题，就是不是有人在当中讲别的福音或是传另外一个耶稣啊。这个纷争呢，可能我们常常都遇见的，就是基督徒爱心的操练的问题啊，意思说哥林多的人啊，他们不合啊，不是因为有人是耶和华见证人，有人是摩门教，不是，而是呢，我不是很喜欢你，你不是很喜欢我，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用今天的话来讲啊，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的开头就责备他们是孩子啊，说他们好像一个长不大的一个孩子啊，所以第三章开头就说他们是属灵啊，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意思说他们以为自己是很属灵的，因为他们很有独到的看法。那保罗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爱心的幼稚就证明其实你们在属灵的生命是肤浅的啊。所以保罗讲他们是属肉体，就是小孩的意思了啊。他们这种小孩的这种不成熟的行为呢，就啊在第一章特别就开始讲了，就说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好像我们一般看到小孩子，我们会说啊，你怎么这么小孩样啊？其实通常就是说，怎么不会想别人啊，只想自己啊？大概是这样，他们就以自己为中心，他们以自己信主之前的那一套思想，我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所谓的人生道理、人生哲理啊，你从小听来的，老师教你的，爷爷奶奶教你的，你经历回来的，你到处去收集回来的这一套方式。搬来教会了啊，他们就以他们这套做他们的标准，取代了啊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所以他们就用他们那套来，你可以说来分辨圣经，最后他们也用他们这一套来对待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一种前提啊，就是用自己的所谓人生哲理呢，往往就会产生纷争的必然了，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有人是。用他的方式他就喜欢这样做，有人就用他的方式就喜欢那样做，而且彼此是对敌的，就是我喜欢这样做之后呢还不够，我还是抵制你的那个做法，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纷争在里头啊。连第二章圣经也说到他们这种纷争呢，不单是个人的，他们还用了教会的这些传道人就是这些所谓的教师他们就挑选说我喜欢这个教师多一点，有人就说我喜欢那个教师多一点，所以有人叫自己是保罗派的，有人叫自己是彼得派的，有人叫自己是亚波罗派的，最后有人讲自己是基督派的他们自己挑选。但其实你就知道了，这种挑选呢，其实并不表示他们很清楚圣经而做挑选，而是呢这个挑选就突出了他的选择，其实挑选的结果呢是他因为他竟然有这样的眼光看上了保罗比彼得更好，连另外一个说竟然他有那么眼光看上了耶稣比其他人都好，所以他是最厉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挑选的人或是你被挑出来的人呢，也不用太过高兴了，因为其实挑你的人呢，他认为他比你还好，所以他才可以挑你嘛所以当时的人用挑选特殊了他们的这种自我中心价值，也特殊了他们在属灵上的这种肤浅 啊，所以第三章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就稍微说一下，就保罗讲了一个比喻，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比喻就讲到是一个建房子的比喻，对吧？这个比喻其实很多人都讲啊，也不只是保罗用啊，其他的哲学家也拿这种建筑啊来做比喻。所以保罗拿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啦，所以在那个比喻里头呢，他就说教会就是这个房子啊，其实是属上帝的，不是属传道人的啊。教会是属神的，传道人或是做当时叫做教师呢，只是神的一种差派来的仆人。所以既然是仆人呢，他就有时间性的，因为他不是主人，他不是长久的。所以仆人有他的工作范围、工作时间还有工作的使命。所以保罗就讲这个仆人他有一个重点，他建房子嘛，他就要用尽他最好的方式去做合乎真理的事。意思说基础房子的基础是耶稣，是真理啦，所以建房子的材料就要合乎基础。那基础是真理，你就不能够用草啊、用木啊、用道啊来盖房子了，因为不合乎。但是如果你知道基础是耶稣，是绝对的这种保证的话，你就要用最好的材料，就是金银宝石。所以保罗就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出啊，其实传道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要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坚持，就是他们如果对神、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对的认识呢，他们的服事就合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如果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一个好的认识呢，当然在教会的服事呢就没有办法带出这个合乎性啊。就是他对基础不认识，他做的东西就不会是一个对的一种态度啊，跟他的内容也不会是对的啊。有的人他们认为啊，基督教或是有人认为耶稣是一个道德家。啊，你不惊讶啦，你可以到西方教会，很多的牧师，现在的所谓牧师也不大可能还，我想了哈，我也见过了，就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That's it， 就这样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心态，他对耶稣的认识是这样的。所以你想，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他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他在分享的时候，最后他在开会的时候，你认为他的决定是怎么样的呢？他的决定就基于耶稣只是一个道德家，所以他的内容，他所说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个来做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以后在上帝面前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所谓的侍奉一定站不住脚，因为耶稣不是只是一个道德家，耶稣不是一个好人而已，耶稣是神。所以如果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对上帝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当然他的生命就活不出那个真实来，最后他的侍奉也摆不出啊，也活不出那个真实来啊。所以保罗就跟当时的教会说，传道人有传道人神对传道人工作的审判，不是教会去挑说，哎，保罗好一点，彼得好一点，或是谁好一点啊，说跟你们无关啊，是他们是神的仆人，上帝对他们有一个评价，上帝有审判他们的时间，跟就审判他们工作的时间，可以吗？啊，这是上次我们看到的哈，连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看。那今天呢，其实它内容差不多，它还没讲完的，所以我今天会接下去，在这个课题就是哥林多人的这种自我的一种，你可以说自我智慧的膨胀了哈，就认为自己自我中心的想法是最好的，跟他们挑选所谓教师的这种作为哈。保罗还没骂完呢，所以他继续还在骂他们。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他后面讲的，其实他有一点还是在这个课题，就是八节到二十节，好吗？三章的第十八到第二十，我请我们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人不可自欺，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这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似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比如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好，不陌生了啊，因为前面都一直讲了，就是保罗又回到这个课题了，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实在很多次啊，不需要再高举自己的智慧了，就是你不需要再，你做了基督徒，你就不需要再高举你那一套了。当然我们那一套东西呢，它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呢，那一套已经因为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标准了， 你不需要丢掉，但是你已经不需要高举他了啊。所以保罗说，你不需要再高举他了。你如果真的很渴慕真智慧，你知道吗？你的这个真智慧，往往在世界的人的眼光呢，是一座的。所以你也不用再搞这一套说，我又要在教会里面得真智慧，我又要在人的眼中又看为是真智慧的。他说通常是做不到的，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世人把上帝的智慧看为是愚拙的。所以保罗说，如果你真的要吗，你要得真智慧是吗，你就成为人家所说的所谓的愚拙吧。啊，因为呢，这样的人反而是在神眼中是有智慧。他不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变成一个傻瓜啊，他还是说很多时候世界上的人呢，他们，我想你们如果有邻居有同事不是基督徒的，他们应该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会问你啊，为什么你这样做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行为啊，为什么你这样的选择啊。你可以跟他解释很多，好像你说啊，一省钱啦，啊，他一定很同意哈，连你在说二为了家庭啊，他也很同意，可能你就说为了理想，他也很同意。但你再讲一句为了上帝，他就突然间好像掉在地上说，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啊？好像最近我跟我的同事，当然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跟我同事蛮好的啦，有时聊天聊天，然后最近我就因为我开始上一些神学课程啊，在美国的，然后那个课程要求我看很多书嘛，然后有时我在下午的时间，我就有时自己就在办公室就吃饭的时间，我就自己看一些书。人就有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老看书，就很奇怪。人就问我啊，你在做梦？我说我在上课啊。他说上课，连他们就以为我要升级了，因为通常很多人很多工作的人，如果又跑去上课呢，再去拿一个什么博士回来，人就升就加薪啊之类的。他们一想，哦，他要升。我说啊，不是电子的哈，啊。他们看着我，你读什么呢？我说我读神学啊，他们已经要趴在地上了。什么？哎，他说你这么要读神学？我说没有啦，这本来就应该受装备嘛。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你不会花同样的时间去读多一个文凭，最后你可以加薪做经理吗？哎，其实你知道吗？如果我跟他们说，哎，你知道我去读神学之后啊，我可以去啊。开玩笑的，你们不要当真了，不要录音。我可以去苏黎世哈，去教会去，跟他们说，哎，我现在是牧师啊，你们要啊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很聪明，他们对，好赚外快，好做法，为自己前途打算。但如果你说哦，没有啊，我就是啊，要侍奉神啊，就是要应该受装备，他们觉得很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们心中当然不敢说啊。他们可能心中已经讲我100个大笨蛋，但是你是个傻的，但是可能嘴巴不敢说出来，只是忽然在那边点头说，好像觉得很好，但是其实觉得很莫名其妙。我想你们应该也遇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看保罗那时候已经讲啊，就是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很多时候世人有所谓的聪明人啊，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做这样的人，因为他不是坏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考虑事情以耶稣基督、以圣经、以真理来考虑的时候呢？的确人家会看你是愚拙的，但是你不是愚拙的，但是人家看你是愚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他们认为一切的考虑都要为自身的利益，最少不是你爷你的家人呢，不是你家人也是你父母好不好，最少啊，最后了不是父母，中国人好不好，总之都要跟自己有关系才可以的吗？你想什么东西？ OK， 没办法。所以这里保罗说，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你还这样子，这种所谓文化基督徒，他说算了，你倒不如去做回你本来那种人更好，你更开心。OK， 如果你下定决心跟随耶稣基督，你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其实你已经断了这条后路了哈。连他也引用了一些的旧约圣经啦，特别是19节跟第20节啦啊，一节是从约伯记来的，当然不是照字用啊，保罗他可能是。因为保罗熟悉旧约，所以保罗他知道意思他就写了，所以他不一定是用当时的74一本 的文字，但是比较多解经书都相信19节是从约伯记来的，20节是从大卫的诗篇来的。那但这两句其实也就告诉我们了，说其实上帝的智慧才是真智慧。很多人以为自己想通了，以为自己摸着了一条路的，其实后来都上当了。所以这里说智慧人啊，所谓地上的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啊，我讲上了一定年纪的弟兄姐妹应该有这种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你会说啊，人算不如天算。我想你大概会明白，当然我们说的天不是自己，也不是什么了，就是上帝了哈。啊，有时你想一堆，后来事情也没那么复杂哈。有时呢，你以为很简单，后来事情是的确是很复杂哈。你觉得，哎，对呀，啊，所以人的这所谓以自我考虑的智慧呢，其实在神眼中呢，很多时候是虚妄的，就选出了一面来啊。那这句话其实不陌生，如果你从第一章看到这里，还是重复的讲啊。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人就是这样了啊。我讲我们今天要很小心啊，我就希望当中这里当然人不多啊，最少我们明白这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信主了，你真的是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呢，不要停留在文化的层面上，不要来教会看圣经是找一些合理的东西。我到这里就在这里有时跟一些朋友谈话，他们还是给我这个概念，就是说圣经的原则是很好的，那你一定很高兴有人这样讲，对不对？他在告诉你说圣经里头是很有智慧的，你很高兴，连下一句就很惨，他说如果啊要做一个成功的人要从里面学一点东西，突然间圣经又变成什么好像书店那种啊，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就变成畅销书去了。不是的，你们来教会，我想你们来教会听到啊，聚会啊，看圣经，你不是只是想从里面抓一些的精髓，以致你可以去发达，去成就你人生的美梦。我想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想一切的美好已经有了，因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读圣经是要晓得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行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找了一个规律让自己可以脱离上帝，自己可以找自己的幸福。从来没有人做到这件事的，最后他的理想，他的目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是虚妄的，就是说落空的，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当时这样子的提醒，我想今天也是一样有效啊。盼望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无论信主多少年啊，常常要记得 OK， 你已经得到那个最好的了 OK， 上帝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丰盛。我们是谁？我们只是一个平常人，甚至我们只是一个罪人，但是其实神已经把最好的已经给了我们啊。你不要只是以你生活的条件来做衡量啊，我想你心中很知道啊，你有的那一个保证啊，神给我们那个应许，最后神给我们的那个产业，其实就是一切啊。永生，我在说不是不会死，信耶稣得永生没有太大意思的啊。如果你认为说永生就是长生不老的话，我想有谁喜欢长生不老？除了你是秦始皇，可能你觉得太多东西还没吃完，我想要长命一点，可能你想这样，长生不老是没有太大意思的。但是呢，永生是什么？是神一切的美好，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是不死的，所以神的生命给了我们，当然叫做永生呢。所以你不要把永生看成是只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但是永远不会死，不是，是永远那样的丰盛，永永远远那样的丰盛，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啊。他已经超过了一些什么西天的境界啦，这一种的虚幻，他是实实在在今天你所追求一切美好的实在啊。你追求爱吗？你追求被爱吗？你追求丰富？你追求家庭？你追求幸福？你都会失望，对吧？当然你得到了也可能你会失望，这些东西不是坏的，这些东西是好的，但是呢，因为人的罪，所以它不完美，它残缺，你知道吗？你所渴慕的这些东西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实在的，最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切的完美啊。所以当然不是在打广告了，我就说基督徒我们彼此勉励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软弱啦，我们遇到难的事情或是挑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信耶稣可能不是那么好啊，做别人比较轻松啊，学学我的同学，学学某某成功人士好像比较实在，不是的啊。那些东西呢，其实在神眼中不一定是智慧，可能他们在短期之内可以过得去啊，但是其实长期在永恒里头呢，圣经说一切的美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都是阿们，意思说耶稣就是那个真真实实的美好 OK， 好，我不多讲了，不打广告哈。来，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经文啊。所以从18到20节，保罗就说：“你们实在不要再高举自己的智慧了啊，没意思了啊，信了主就不用做这样的事了。”21到23啊，我们请弟兄念好吗？第21到23，来，一二三。所以无论谁都不可哪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哇，这个是很高潮的事，他越讲越高啊。其实第二点，保罗前面说你们真的是不需要再看，就是高举自己的智慧了。连第二他说你们实在不需要再高举这些教士了。其实这教是保罗来讲，包括他自己的啊，所以这从21到23呢，他就按那个次序讲出来啊。我是从后面讲起啊。我们知道一切是属神的，我想这里每个人都承认了啊，一切都从神来，我们都相信啊，是吧？不然你就很难做基督徒了啊。啊，但是有的基督徒就说一切都是属神的，但是呢，上帝对我不是太好，所以他没有给我。嗯，这是一个很抱怨性的基督徒啊。但是你知道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说一切都是属神的，而且圣经说一切都已经给了耶稣。啊，意思说上帝造这一切，上帝是一切的拥有者，而且还没完了，上帝把这一切的丰盛，把天国给了谁啊？给了基督，基督是天国的拥有者。OK。啊，你看23节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就说一些基督是属神的，前面说你们是属基督的啊，所以他是一层一层讲下来的。所以上帝是一切的拥有，他把一切给了耶稣基督，基督呢就把他的一切跟教会分享。耶稣基督把天国带下来，耶稣基督把天国分给我们。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是全部，不是一点点，不是一部分。有一个神学家巴克说，上帝很爱耶稣。你们知道了啊，你们看圣经无数的地方，耶稣也说父爱子，对不对啊？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当然这独生子是神的爱子啊，很多地方都用爱子爱子爱子。好了，我们从来都不怀疑上帝爱耶稣的，对吗？连那个神学家巴克说什么，他说上帝爱耶稣有多少，上帝也爱我们有多少，没有打折扣的。意思说我们在耶稣里面呢，不是哪一个小部分，不是哪一个小东西，而是一切都与我们分享。所以一切给了耶稣，耶稣就把一切与教会分享，教会其实就承受了这一切。所以保罗这里他的一句话，前面这一句话就说万有都是你们的啊，很狂啊。但是当然你不能只是这样子看啊，万有是属于你们的，是因为你们是属耶稣的，也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要有背后的势力才可以哈，也不能跑去明天去上班跟老板说万有是属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老板说你是谁啊？你最少要说你说我是属耶稣的啊。可能他不信主也没办法，如果他是信主，他说哎，我也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们都是啊一起啊，因为神把一切都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跟教会分享。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了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把自己归属于教士，就是啊，我是跟保罗的，我是跟彼得的。保罗说你们怎么要这样做呢？保罗、彼得、阿波罗都是神赐给你们的，你们不需要把自己归给他们，他们是神给你们的。所以哥林多人把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教师之下呢，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礼物啊，你不用把自己归属于神给你的一个礼物啊。所以保罗最后这段呢，其实是挑战了他们，说你们明白吗？啊，这个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教会在上帝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贵，教师是，你可以说是上帝按着不同的时候差派，按照他的旨意的啊，差派到不同的教会里头去实行神的一个使命跟工作而已。所以教会真正的主是上帝，你就不需要把自己套在某一个名讲员啊、名牧师啊，说啊我是他洗的，我跟他一生，不用的。当然我们尊重牧者是应该的哈，但是你要分辨这个关系啊。我最近看的书是，他有一个是讲到初期教会的一个行政史呢，也是相当有趣。他说圣经很早很早啊，就说你 你看啊，这个啊，这里也是其中一个证据了哈、啊，还有一些啊，以弗所书啊，啊，其他的一些早期的书信，包括一些不是圣经的、啊、一些早期教父的这些文书啊，这些啊信件，你看得出教会很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行政关系，就是说教会一开始就有叫做 bishop 啊 ，bishop 翻成中文叫主教，当然大家听起来有点不高兴，因为好像天主教，但是其实 bishop 这个字呢。我们可以说他是监督啊，他是负责人，好吧？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职位叫做长老啊，这个你们应该听过了啊，不是丐帮长老啊，就圣经上的长老，不一定很老的那种长老啊。那再下来是什么？是执事啊，这个是很早就有的了，因为这个体制是从犹太的会堂里头出来的啊，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就有一个管会堂的。连就有一个拉比啊，连他们也有他们的执事啊，就是施行工作的人啊，所以早期教会就有这样的一套行政在里面。OK， 那保罗说他们只是这些工作者，就是上帝派来教会做牧养的，所以他们不需要这些会友不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些人的下面说我们是归属你的，我们其实是直接是属上帝的牧者，我们要听他的，我们要因为上帝的缘故。他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尊重他，也要尊重他所神所交托他的事，但是不是你属于他哈，所以这个关系要讲得清楚。当时可能他们有的人是从这样的背景出来的，所以就觉得很自然呐、啊，挑一个师傅来跟就好了哈，这师傅要在江湖上比较出名就可以哈，那其实不是哈，你挑一个大师傅也没用哈。OK， 我们是属上帝的。好啊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在第三章的结尾呢，其实是一个很美的高潮，就说到其实我们都属上帝啊，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也承受了一切。好了，第四章又回来一点点哈。你说保罗啰嗦吗？当然我讲他啰嗦也好，因为哥林多人呢，你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就哥林多书信啊。就按照历史来说，他可能啊，一般人承认有四本，啊，但可能他有五本，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被留下来的只有两本，但是其实真正哥林多书信有五本啊，意思说哥林多人其实耳朵是可能不是很通的，讲了五次啊，连到了保罗死了哈，保罗后来被这个。鲁米年啊，就是罗马王杀了寻道之后呢，哥林多教会又犯这个毛病啊，所以我想啰嗦是对的啊，所以有时牧者啰嗦呢，你不要怪他，因为就表示教会的人听不懂，所以他就一直讲啊，所以保罗还是一直讲啊，回来他又在讲，所以你看第四章呢，他又回来在针对一个牧者是怎样的，或是说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或是一个管家。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比较针对是侍奉上帝的那些职位的人，当然在今天等一下我会应用，但是我想你们先把它啊有一个区分啊，所以一节到第五节呢是比较针对当时在教会服事的这些执事监督长老啊这些人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从第四章第一节啊念到第五节好吗？我请姐妹念啊，刚才是弟兄，现在姐妹来，一二三。谢谢。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读了你就知道啊，他不是讲一般的信徒啊，当然他有提醒信徒要明白这些做神仆人的这种特殊位置啊，但是他比较针对是解释做一个上帝的仆人，他们的神对他们的要求跟他们侍奉的对象是什么啊。好，我们就来一段一段看了，就第一节他说 人应当以我们啊，当然我们就是指他自己啦，保罗啦，啊，亚波罗啦，啊，彼得啦，这些啊 ，OK， 这些所谓教师为基督的执事啊，执事不是我们今天的 deacon 是吧？这里执事是叫做 minister， 就是你可以说是有点像当时的 bishop 啊，就是教会的负责啊，就是他们是特殊责有特殊使命的啊一些人哈 ，OK， 他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啊。所以第一节就已经讲出他的 title 哈，他的身份来了，他是上帝的仆人啊，只是也可以，他是管家啊。好了，如果你看到这几个字啊，你就有一个想法了，就是说可能，原来他对应的是一种，当然这是一个当时社会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称号了，就是说管家，今天我们比较少有，对吗？我们今天比较多的是什么经理啦啊，但是当时管家是相当普遍的 ，OK 啊，就是大家一听到管家就有这个概念，就知道保罗、彼得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好吗？啊 ，OK， 好，管家啊，这里说他有一个特别的管家，他不是管钱的，他也不是管出产的，他也不是管地皮的，那这里说他管什么呢？他管上帝奥秘的事。啊，上帝奥秘的事，所以全称叫做神奥秘事的管家，啊，这泰德是很美的，这个泰德叫做你的含头哈，是很特别的啊，奥秘事的管家。好了，先解释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奥秘事的管家？一般在当时的一种异教里头哈，就是外面的，还是我们今天也知道，如果你今天去，你认识一个朋友哈，他可能是拜什么日莲正宗啊、统一教啊、拜啊什么。各种各里古里怪的啊！你问他们说，哎，你们那个所谓的师傅，哎，他会跟你讲，哎呦，师傅有一个秘招，你懂我意思吗？通常管家或是说这种师傅啊，就是主持人呢，他们都有一些秘密的，他们都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公开的，这些东西是他们特有的。OK， 那这里呢，神奥秘式的管家正好是相反的意思。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他不是说传道人呢拥有上帝的秘密，所以管家是守秘的人啊。你问不可以讲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奥秘是显明的。我再讲一次啊，常常我们有误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哦，这是神的奥秘，我们说啊不看了，反正是奥秘嘛。你看下去，奥秘是明显的，意思说上帝的事情。特别指的是救恩啊，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不明白的啊，但是到了新约，这个奥秘就显露出来。所以在新约说你是上帝奥秘的管家，不是叫你去守秘，而是说叫你去把上帝已经显明出来的传讲出去，或是说去持守下来。OK， 这个意思就跟其实我们刚才第三章看的内容一样，因为刚才第三章我们看的内容就说到，这个牧师啊，传道是建筑的人，对不对？他的使命就是把对的道理，就是配合根基的，对的真理啊，就是对的合乎真理的事用在教会里头。这里也是这样，你要如果你是上帝奥秘的管家，你就要按着神已经显明的啊，已经向人显明的这个真理呢，来持守教会，来建立教会，最后来教导你的会众啊。所以他特别讲，你就明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牧师是来教会要管建堂的，可能要管交通，也要管各种各样的，连插点也要管可能。但你知道牧师很多时候他们首要的职责是什么？是建立按着真理啊，就借着上帝的话啊，来建立神的家，建立教会的，因为他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而且是好管家。不是懒惰的，啊，不是愧疚的，是好。所以他要对神的话也很清楚，他的使命就是呢，教会要走在正道里头。他的使命就是这个真理要传得下去，就是好好的把它教下来，下一代再把它教下去。这就是一个好的管家，好吗？啊，等于刚才我也提到管家啊，这下一节就特别提到管家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主人对管家的要求呢是忠心啊。所以你们看第二节，求于管家的是要有他的忠心。这观念我想就今天不大容易明白，因为今天如果你是在企业工作，很多时候 我们的老板和我们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啊，就是好像我举我的例子啦，我是工程师，所以变成很多时候我老板对我的要求就是工作要做到，意思说有项目下来我怎么做好都不管的啦，总之你要做到就是了，总之在这个限期之内你一定要完成，所以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可能我需要花几万块，我需要买这个买那个，他不管啊，总之你的那个使命啊，就是那个 mission accomplish 比其他的重要。 OK，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代的人呢就会以这个利益来做一个挂钩，就是我跟我老板呢是一个利益的关系啊，就是我为公司赚钱啊。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社会不是这样子的啊，以前社会呢有一种人叫管家呢，然后他的主人看他不是利益关系，他主人看他是忠心关系。今天这个东西可能不值钱了，对吗？你去请一个人做工啊，那个人说，你问他，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请你？那个人说，因为我很忠心，是吧？回去了，我要你的文凭，我要看你有什么本事。说我很忠心，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值钱了，没用了，没，因为他不能跟利益挂钩，觉得没用。但其实正好圣经讲的是。不是这种关系哈，正好讲的就是当时那个社会情况，有很多这些富足的人、财主哈，这些企业家，当然所谓企业家啦，就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要管啊，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田啊，很多的奴隶啊，那主人管不了啊，因为太多了，太忙了，所以呢，主人一定要雇一些管家。那些管家呢，除了知识上是一定的啊，而且要加上他的品格，就是可以信任的。啊，管家权力很大的，就意思说，管家本身也是一个奴仆，他也是一个仆人来的，啊，但是呢，管家站在其他仆人的面前呢，他是主人来的，所以主人可以一年不回来，全部给他管啊，所以你看旧约也有这样的背景，是吗？就除了老板的太太，不能受你管之外，全部都是你管啊，你看约瑟你就知道了 ，OK， 所以管家的权柄很大。另外一点呢，老板对管家的要求呢，不是他为老板做什么，就是说把这些交给你的时候呢主人说我不管你怎么做啊，裁员也好，什么样也好，偷跟抢也好，总之呢明年要翻倍，这不是以前管家跟主人的关系。管家的跟主人的关系是主人说我要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 ,OK? 不单是五样东西，而且是次序也定好的一二三四五。好的管家就照着这个次序做 ，OK。虽然他做完了这五样呢，老板那个生意亏得要死，但其实这不关他的事情，亏得要死是主人的一个决策的问题，但是管家的责任是忠心，可以吗？啊，你明白这个概念之后呢，你用在基督徒身上你就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上帝也是这样子，传道人侍奉上，特别是传道人哈，这里说的哈，你很难知道什么叫果效，对吗？你说啊，我两年之后要把活泉变成100个人，我没反应哈，可能你们都没有信心了。啊，有人有信。你说变成100人，好了，连上帝说摩西我不管，但开玩笑不是我啦，啊，家人随便啦，总之上帝说不管，总之呢你做什么都好，总之我要100人。你想你要怎么做？很容易啊，100人啊，我就每个礼拜天有大吃会，连之后有卡拉 OK， 好吗？免费电影，教补习，有孩子学电脑。总之你用尽办法100人凑足就可以了，这是果效吗？这不是果效，这也不是你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上帝，我们根本你知道你看不见的，你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上帝也没有要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啊。很多时候人家告诉你说教会很大就很好，我想你们去过大教会的人，你们会知道很大不一定很好。你们去过一些几百人的教会教堂里面聚会吗？去过是吗？很大，对不对？音响是一流的，唱诗都不用你唱，因为有诗班带你唱，人家唱的比我们好听，他们就唱，我们就听啊。有交响乐配对啊，教会有4个牧师坐在上面讲道。去过这样的教会哟，要问你很好吗？不一定很好，但我不说他们就很坏。我说那个你都不能想象啊，就是说什么叫做侍奉的果效。你知道上帝没有要我们做这些东西，你从圣经也看不到的。特别你看使徒啊，保罗啊，去到这边就给人家打，去到那边就给人家赶走，后来又给人家用石头追。你讲果效，你跟使徒讲果效，跟的是开玩笑。等至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也没有果效。 当然耶稣是得胜者，但是我说耶稣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果效，耶稣只有十一个门徒啊，最后一个不是走掉了啊，当然而且十一个门徒到最后也走掉了，剩下一个啊， 你想想看。所以我的意思就回来，就是说你就明白侍奉神的人你这一套要改啊，就是说不是数字，不是衡量，不是体积，不是面积，是忠心。如果你信得过上帝是真的智慧者，你信得过上帝是真正的上帝的话，果效就由着上帝来定。所以上帝说一二三四五，你说完蛋了，这样做一定没人的，是吗？好像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要讲真理，要讲查经，一定有人说还有人来啊。我团契也是这样，开始我们一定要教神学，要让人家明白真理。人家就 有人听了就半讽刺了，说看你还有没有人啊。对啊，因为当时时下的人没兴趣嘛，你不适合，就是说很多时候认为我们做东西不适合市场要求，对吧？但是我想反问了，如果教真道学圣经是圣经的次序，耶稣讲的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连凡我所教训的，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没有说给他们做水饺，给他们做馄饨，吃个饱就来上天堂，从来没这样讲。耶稣说什么？教他们我所给你们的东西，这是圣经的次序。如果你信得过上帝，你说我这样做因为这是圣经的次序的话呢，对，你是忠心，但是你不一定有果效。我想圣经也记载一些事情了哈，好像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地方蛮多人的，好像以弗所啊，复兴起来也是蛮多人的，但是不是天天有，对，不是天天有。所以果效不是用来衡量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好坏，一个侍奉人的一个价值，很多时候是上帝跟你说一二三四五，连次序都定，你信不信这一套啊？信过这一套是因为你忠心一生，而不是因为你比上帝更厉害，可以吗？啊，我不啰嗦了，我想如果你们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啊，我要表达的啊。好啊，第五节啊，我们继续看了哈啊，刚我讲到那里，第二节啊，对不起，三到五节哈，对不起，三到五节呢是讲到啊，前面说我们要忠心嘛，三到五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作为一个侍奉人，就是上帝的仆人呢，他既然他不是果效啦，他看的不是果效，既然他是上帝的仆人，其实保罗就很坦诚的说，那个定他标准的，甚至那个审判他的对象跟标准呢，就不是从人来的啊，意思说就不是人来告诉你说，你不比那好，你比那个不好啊，还是说哎，你应该这样。当然我等一下再补充这个问题是什么啊，但是我一般原则就是说，如果他是上帝的仆人，他的忠心不是对你的，他忠心是要对上帝的，他要直接回应神呼召他的啊。所以保罗说审判我的不是人，而且甚至他说审判我的也不是我的良心啊。所以他自己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说别人论断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啊。那这里要小心啊，有人拿这句话来就告诉教会的人啊，就说你看你们不要讲我啊，我其实保罗讲这句话呢，有下面一句，感谢主了哈，有下面一句做一个根据的。第四节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知道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保罗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如果保罗啊又到处偷钱，又吸毒，连又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喝醉酒忘记来啊，连又去打麻将什么的，连教会责备保罗说不忠，保罗说你们不要讲我，谁论到我都不觉得什么，连我自己，这个保罗真的要打屁股。不是啊，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觉得有错，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保罗在很多事上呢，那个该做的都是合一的。保罗说你知道我都没，我良心不再责备我， OK， 意思说保罗在每一件事上呢，他是合一的， OK， 他都做对的事情，他没有叫人跌倒，他没有为自己谋求什么， OK， 他是做对的事情， OK。 那保罗说我虽然这样做都有人要论断我，当然我想一定啦，你在哪里都会这样啊，你在教会可能再忠心一点，可能还是有人会批评说不够好，对。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上帝的仆人啊，他只要做的他都该做了， 有时人会有不理解的时候，有时人会有误会的时候呢，他把这些东西看为是小事，那这样子解就正确。当然这解法不是我解的、啊、你看解经书都有了。他不是说保罗很狂啊，说我从来没做错事啊，你们不要讲我，不是啊。如果传道人犯罪，真的是要处理的啊。你们教会不要说哦，传道人犯罪没关系，因为上帝来祝福他，我们继续做，不可以啊。传道人有犯罪，有软弱，要对付的啊，这不能够带着罪来侍奉神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已经你的良心已经不控告你了，你已经平安了，还是会有人讲你的。啊，你永远不能讨好全部人呢、啊，对不对？有人还是要误会你的，甚至有人还是不理解你的，很严重吗？保罗说小事啦，虽然人家讲我听听啊，难过，听了保罗会难过。你们看后面，他们有人批评保罗，保罗的确听了会难受的啊，保罗会反省，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保罗还是看为轻的，因为他认为他是神的仆人，他不需要以人的标准来被论断。可以吗？再给我几分钟，我把它讲完了哈。OK， 好，所以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呢，他就带出了这观念。他说他自己已经做到最好了，虽然他的这个所谓最好不是完全的圣洁，以致他可以成圣。他意思说他没有做到称义的一个地步啊，连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对。但是保罗说他已经做该做的了。OK， 那他只等候上帝给他最后的审判了。所以第五节就说出他等候那个最后的时候来到哈，时候来到是指那个末日的审判，就是耶稣基督的审判了。但是最后一个是一个没有的在上诉的了哈，那个是最高法院啊。然后呢，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最公平的审判，因为圣经说他要照出人心中的隐情。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呢，或是我们对待一个人，你知道你论断人很多时候是冤枉的，所以我们还是少论断好，因为我们不是他啊。你讲一个人是因为你有一个形象，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你很生他的气，你骂他，或者说你跟别人讲他的不好呢，其实是因为你对这个动作有一个认识，所以呢你有很多假设，你懂我意思吗？我举个例子哈，不好意思啊，我是啰嗦的人啊。如果有一个民族是你不熟悉的，举个例子非洲啊，非洲有一个部落有一种习俗，就有一个动作是特别怪的，好吗？你不认识的，我们华人从来不认识的。好了，这个人来到你当中了，他在你的家，你突然间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想你根本不会讨厌跟不讨厌的，因为你根本不理解，你不懂是什么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理解。OK， 但是举个例子啦，有一个是你的老乡，你的老乡啊，人呢在你的那个村里头呢，这个动作是特别恶心的。OK， 你来到瑞士的时候，你已经就是下定决心啊，不做这种事。那你有一天你一个老乡来到你家，他做了这事，其实他只要稍微一转个身呢，你就知道了，你开始就骂人了，因为你很熟悉啊，你知道他想什么，而且呢，他还没做的你已经帮他讲完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时责备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给的，就加了很多东西进去的，很多的隐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我们有了很多的这种我说我们的 assumption 啊，就是人的一种前提啊，加到里头去。所以我们对人的论断呢，你知道是不公平的，你很难公平的，因为你是人来的啊。而且你就算你定他的罪也没用，因为他将来还要改变的，因为他还没死啊，他可以得胜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定他的罪。所以保罗就说了，你知道传道人我们最后呢是要跟神负责的，而且那个审判是最后的，没有再改的了，最高的，而且呢是最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按照人内心的动机最深处的那个欲望来定你的罪的，没话讲了啊，这是最公平的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很美的字啊，就是要得赏赐啊，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这也是一个美的东西。意思说最后的那个审判呢是最高的一个法院，是最公平的一个审判，而且呢是一个有赏赐的，有真实的赏赐。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你侍奉上帝啊，可能有人称赞你啦，说哎呀立志你真的爱主啊，立志心里甜甜啦、可能立志不爱，举例子啊，不爱主，但是呢他那天正好给人看到，人家觉得哎呦很难得的弟兄，就赞了他一番，他很高兴。但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真的话呢，很快就没有了， 对吧？因为它不是真的东西嘛，不是真实的称赞是不存在的，我们也不用贪哈。有的人给你扣帽子是不存在的，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的称赞呢，一定是真实的，因为那是最后的审判。所以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台前，我们的良心敞开哈，神审判我们一切，最后上帝赏赐给我们。耶稣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是到永远的，因为这是真的，你这个忠心的冠冕是永远的啊！我想这是我们侍奉神一直以来哈，我想你到最后你所需你所盼望也是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 OK， 好，结束了。好啊，所以一到五节其实我刚才说了是比较针对传道人，但是其实我们看完我们也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肠去明白侍奉神的人的一个心哈。好，六跟七节是最后两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来，弟兄姐妹一起来，一二三。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尊重这个轻看那个。是你们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好，六到七节呢他就转回来了。其实你知道了，他前面他讲传道人最后就说，弟兄姐妹，你们效法我跟亚波罗。当然保罗没有说你效法我，你说啊那么骄傲，当然也是啦，把他们所高举的这个教师其中一个亚波罗，保罗也把他拿进来说，你们要效法我们做上帝仆人的谦卑。谦卑啊，其实他们真的是谦卑啊。而且呢这些使徒啊，他们做事情没有在圣经以外，所以保罗这里就特别说了，叫你们不要做一些事情啊，就在圣经以外的不要再强调什么了。那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出毛病，就是因为他们在真理以外又为自己强调了许多东西。因为保罗说你们学学上帝的仆人，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但是他们忠于上帝的福音，忠于上帝的奥秘，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奥秘之外，就圣经之外，不再添加什么。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谦卑啊！而且呢，第七节说，一切都是属神的啦，所以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的确，人是没有什么好可以骄傲的啊。哥林多人觉得啊，我比你聪明啊，我比你好啊，我比你懂得多啊。你保罗说是吗？如果你今天明白一切从神来的时候，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好像不是领受的一样，好像是你赚取的一样呢？你懂多一点，其实也是上帝给你多一点，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好，而是那赐恩的神对你有更大的工作跟要求，他就给你多一点啊。所以说来说去，其实当然还没完啊，你们还要再忍耐一次啊。但是这里大概已经要到结束了，就说到哥林多人的确哈，不需要在，当然我们也一样哈，不需要在以人的智慧来做标榜。第二，也不需要在以教师啊，就是当时的那些不同的教师啊，今天我们的所谓侍奉的人啊，来做你的一个纷争的一个目标哈。OK， 你跟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特别不是古代了哈，我们每个人都或许是侍奉的。我想你有时你也是被侍奉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一个专职的牧师，哎，专职不专讲错字，就是全职的牧师的话哈，那我们都需要彼此侍奉啦，对不对？我们要彼此的服侍，所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想很多时候你也在服侍别人，很多时候别人也在服侍你啊。所以我就想提醒大家啊，就是最少从事段圣经啦。如果你是服侍的 ，OK， 你要搞清楚。你要持守的内容是什么啊？不是一些的方式啊！你要做上帝奥秘的管家，你要持守的内容是真理啊！你要知道上帝跟你的要求不是果效，不是把东西做完就算。很多人很有能力的，我在讲啊，就是你知道你可以骗人的啊，你很会讲话，你可能五分钟你就可以搞定人家十个小时要讲的东西。OK， 你可以礼拜六12点到12点15分，你就可以预备礼拜天一天的侍奉，人家可能预备一个月。你要小心啊，这些东西，你如果到礼拜六半夜，当然你可能有原因，但是可能真的是不是很有原因，你只是，哎，简单，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应该有的一种侍奉的态度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眼中，你已经不把这样的事情当这是一个侍奉的要求了。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讲外表，因为 只要我那一天能够把这东西做完就可以了嘛。所以呢，第一，我出现在教堂里面；第二呢，我把该做的打出来。人家不会问我哪一天打的，人家不会问我哪一天预备，总之我弄出来就好了吗？谁会讲我没有做完了？其实你看中的是一个外表的东西，你不看中你在侍奉上帝、侍奉的当儿，上帝给你的福分跟你的名数，这个不叫做忠心哈。所以要小心，连最后呢，你要知道你侍奉的一切都要向神交账，因为你是坐在上帝的身上的。所以你有时说，哎，我来祷告啊，我来做主席啊，我来做事情，你要小心啊，你不是帮忙，我们不需要帮忙啊。我在讲，我来你们当中也不是帮忙，我根本帮不上忙，我是侍奉。你知道每次我都是坐在上帝的身上，所以每次在这边讲东西，将来算账了也不是你们啊，上帝跟我算账。他说你讲错了，你骂错人了，怎么随便啦，总之你知道吗，每次我们所谓的侍奉真的不是凑合的，不是聚聚一下能够大家开心就散了就算了，这不叫侍奉。所以每一次你祷告，你带领，你预备这个预备那个，上帝都会跟你追究的，因为你是奉他的名做的啊，这就是侍奉者的情深。所以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参与，因为我们没有太大的教会，有很多全职的人啊，所以大家做侍奉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不是讲外表，都是讲果效而已啊，要晓得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交账。被服侍的人，我们这里也很多人是被服侍的啦啊，我希望你们有一个心肠啊，去明白侍奉的人啊，你就知道了，他们侍奉的人心是很矛盾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他做的东西是有用的，我想你们也明白对不对，没有人会希望他做的东西是没有果效的，这是不正常的人。但是你知道偏偏侍奉的时候呢，他从来这个关系就不是正比的，有很多人他很努力不一定他看到东西，所以有时我们被人家服侍的人呢，要真的去体贴这些人的挣扎，因为他跟你一样的，你想的他也想，他也是人来的，而且很多时候你追求的东西他也是他需要的啊！你们不要以为传道人是喝白水跟吃青菜啊，他也想吃肉的，因为你想吃肉，他开玩笑，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传道人不是特别的人，传道人就是人，他你生活的一切，你所养你所说的你所用的，他也会有这样的需要，当然他不是奢侈，但是他有适合的，所以他也会有挣扎的，他人生有一种成就感目标，这些都是他的挣扎。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侍奉里头呢，其实基督徒要更多的体贴明白跟支持啊。其实这些人在他们侍奉，他们在外面其实已经是很多时候是给世界的人就想说笨蛋了，无果效了，这样。所以基督徒应该更加明白这个侍奉的价值啊。另外呢，你像这里说的，保罗说你们要学习啊，保罗说你们要学习侍奉的人啊，要多学习他们的谦卑，连最后呢也记得不要以人为夸口啊，不要常常说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以前是怎么样的。如果就算你有很好的经历，我想也是神给你的，这里说你所有的不都是领受的吗？你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不值得我们夸口，因为都是指着神说的，好吧。好，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主，你爱我们啊，你啊怜悯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啊没有办法能够把啊你的心意讲得清楚，但是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啊，你激动我们啊，你也引导我们啊，晓得怎么样更加的啊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啊来侍奉你，来爱你，是吧？特别啊在我们当中啊，因为我们的啊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啊弟兄姐妹常常都啊要操练彼此的服侍。主啊，你叫我们啊在服侍的当儿不会啊软弱，也不会冷淡。主啊，我们啊心中常常有一个敬畏的心啊，因为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也知道我们侍奉要向你来交账。主啊，你跟我们要的不是果效，是信心，是对你的忠心。主啊，就求你啊把这样的一个警惕常常放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也啊围着啊被服侍的弟兄姐妹来向你仰望。主啊，你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啊体贴，也更加的去明白啊侍奉的一个困难啊，叫我们啊在主里面啊有更大的包容，也更大的支持。 能够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合乎真理的一个爱心在你的家中彼此的建造也叫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操练，也成为别人的一个服侍者。主啊，你自己祝福我们的教会，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